呐。
即使近黄昏，依旧无限好。
没错，步入晚年，依然可以绽放光彩，活出光辉灿烂。银灰色的头发，不是衰老的记号，而是岁月的冠冕。
银发长青，告诉您不老的秘诀。
银发长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银发长青，我是你的朋友林老师。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福气无限这个单元。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一直用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年长者，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神的恩典的里头成长，不断的被神的话所感动来归向他，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可以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意义。在我们年老的生活的里头，有神来帮助我们，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呢？好，今天呢要为您读一节的经文。银发长青的节目啊，到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来到最后的第二集，也是我们福气无限的最后一集了。好，在这最后一集的福气无限当中呢，林老师要为您播读的是圣经里头的第一节的经文，那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林老师把它读出来，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很容易对不对？林老师再读一次啊，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的，我们这位上帝呢，是创天造地伟大的造物主，他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在他的面前重新被他创造，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是那个承受耶稣基督丰盛的这一种的生命。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年长者，我们都能够得着。好，这时候我们先来听一则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亲近神，有了神重新再造的生命。潘尼来自浸信会传道人的一个家庭，他定期的坚定的在教会里头聚会，他诚实，不抽烟不喝酒，工作勤奋。但是在一次经济大萧条来袭的时候呢，潘尼发现自己陷在危机当中，他做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承诺，以至于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潘尼这时候呢，开始离开他的信仰，开始过一个担心无法安眠的生活。后来他患上了痛苦的带状疱疹，住进医院，焦虑的心越来越加增，他必须要服用镇定剂安眠药，以后呢，连安眠药也发挥不了功效，因此他的精神的状态继续的恶化。后来在他的书信中，他写道，我的精神肉体都衰败，充满了绝望，甚至看不到一线希望，我没有什么为之而活的目标了，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留下一个朋友，即使是家人也转来攻击我。有一天晚上呢，他感到非常的沉重，他认为自己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压力了，预期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因此他最后坐下来写了遗书给他的妻子，还有给他的儿子们。但是潘尼没有死哦，他活过了这一夜，并且这一夜成为他新生的开始。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夜当他在写信的时候啊，他就听到在隔壁的礼拜堂传来唱歌的声音，那首诗歌的歌词他隐隐约约地听见最后几句话，说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这礼拜堂传来的歌声是何等的清脆， 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因此他起身走进礼拜堂，去聆听这首诗歌，聆听圣经，学习祷告。突然有件事情发生了，他在书信中说道，我也无法理解他，只能够称他为神迹。我似乎感觉突然有一个幽暗的地牢被提升到温暖明亮的白日之下。因此呢，潘尼比以往更加的体会到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眷爱他。从那天起，所有的忧虑都似乎离开了他。从那天起，潘尼他重新获得了新的力量，不再受忧虑所困扰。他后来称在礼拜堂的那个时刻为我生命中最戏剧性最灿烂的20分钟。以后呢，潘尼在95岁的时候去世，留下了1660间以他的名字所开的百货公司，以及荣耀基督的连结沉船，一直到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银发长青。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是福气无限。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刚才我们听的这节的故事是神在一个非常软弱的人的身上一个新的创造。好，我们来研究上帝给我们的这句宝贵的圣经中的第一句话。起初是什么时候呢？起初就是太初之后，指的时间的开始的那个时候。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太初之后呢，那就是时间的开始，神把时间赐给了我们。神是在起初之前呢就已经存在的神，他是在万有之先，是自有拥有的上帝。所以起初呢是表明历史时间的开始，就是说时间也是同时被造的。神自己呢没有被空间和时间所限制，因为在这之前道就已经存在，神就已经存在，因为他是永生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他过去他将来是永远存在，直到无终无始的上帝。所以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宰。第二呢，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他也是信实的大能者。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在圣经的里头，在圣经的头一卷创世纪这一句话，这里的神，希伯来人的发音叫做 Elohim， 意思是指的他是信实的大能者。也就是说神那个时候创造是怎么创造的呢？他说有就有，他说立就立，他用他的能力使万物都成就，他是那么样的信实，他是那么样的担保自己说到做到，而且能够维持，而且能够推动万有。神的话说有就有，所以在创世纪中啊，有好多次都是神说神说神说啊，神说什么呢？神说之前呢什么都不存在，神说之后呢什么都存在。所以第一日神创造光和暗，第二日呢神说了以后就分别上下造出穹苍，第三天神说以后就分别水和地造出植物，第四日神说以后呢就派至天上的日月星宿和光体，第五日神说了以后呢就造出水中和空中的各样的动物，第六日神说了以后呢就造出动物还有人啊，人很特别，是神口中的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因此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位敬拜的神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何等的伟大。 第二呢，这位主他是何等的信实，他说话算话。第三呢，从这节经文里头我们还看到神他的独特，他和受造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科学家说，天上的星体多像海边的沙粒一样，但它们却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与其相信宇宙是偶然形成或者是进化而来，那倒不如相信它是由神创造，那更容易让我们了解。是的，神的的确确创造了这个奇妙的宇宙。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很简单，对现在思想来说呢，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哦。我们身处在银河系，正在以每个小时79万公里的时速在运行，然而这个速度绕行一周却需要2亿年。我们觉得这银河系很大，其实呢，它只是宇宙中10000个银河系中的一个而已。你说这位上帝独特不独特呢？创造宇宙不是神的需要，而是神的选择。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爱我们，而爱在施予中才能够最好的表达出来。因此，神创造了宇宙和人类来表达神的爱。我们要避免用科学的术语来解释神创造的起因，我们需要记得神是因为爱我们而创造了这个宇宙。是的，神他是万有的主，他伟大。神是那个信实的大能者，他信实。第三，神爱我们，神是爱，神是怎么样独特的。因此在这个观念之下，让我们就来想一想《西游记》这本书。当然有许多很不一样的动物、植物变成的所谓的神仙。你看这些的神仙3不50就抱着头发烧。这些伟大的天上的神仙呢，被孙悟空大闹天宫啊，这些的玉皇大帝啊，自然不是圣经中所确定的神。您说对吗？因为一点都不伟大、不独特，而且呢，也不信实。这些所谓的玉皇大帝都是受造之物，这些人变成的神仙，他不是主宰。我们再看一看佛陀，这些人当然是非常伟大的觉悟者，但是呢，当我们研究这些人的出生的时候，其实佛陀他说他找到了生命的出口，他之所以被当作神，乃是后世信仰混杂的结果。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而且呢，原始的佛教其实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有部佛经甚至记载，佛陀是吃错了东西而过世的，可见他也不是万有的那么伟大的主宰，也不信实，也不独特，他是受造的人，就像所有《西游记》里头的受造之物，就像所有的人是受造的人一样。因此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寻求、要追求、要信仰的对象。甚至圣经还说，我们不能够因为看见神所创造的天使美丽、能力有令人震惊的地方，我们敬拜他，他也不过是神所创造的天使。所以希伯来书一章那里说，论到使者，神说神使他的使者为风，并使他的仆役为火焰。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天使也是神的仆役。天使尚且如此，那我们去敬拜各种的灵，或者敬拜一些的石头、一棵树、一只狗、一只青蛙，那么就更比天使更不如了，您说对不对？圣经并没有否认宇宙中存在着各种层次的生命，也肯定万物的奇妙和壮观。然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不是神，也不能够取代神。事实上，这位神，他是伟大的，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圣经说，神创造天地， 在什么时候开始？在起初就是这样做了。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呢，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呢？首先，我们不能够说没有神，圣经不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圣经一开始他就宣告有神。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对不对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伟大的天地的创造，我们就可以看见实在是神的手所创造的。打一个比方来说，我们在一个沙漠，我们找到了一枚的手表，或者我们在一个森林的里头，我们找到了一个手表，我们会不会说这个手表是进化而来的呢？肯定不会，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一个创造手表的表匠创造出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呢，有人遗失在森林里或者在沙漠中。同样的，我们看到这奇妙的天地万物，我们怎么可能说它是进化而来的呢？所以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更加的难。那么另外呢，我们可能会说啊，那某某人、某某动物、某某自然界或者某某怪兽是神，或者有人说我就是神。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的人、任何的动物、任何的自然界，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有限，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犯罪，最后呢，我们都会死。所以我们怎么会是神呢？你说对不对呢？因此我们实在需要来相信圣经中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啊。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真的要来信靠他，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活出精彩。像刚才林老师所说的内泽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当他遇见了上帝以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神用创造天地的能力把我们的生命重新的再创造，使我们成为一个精彩的人生，使我们重新获得丰盛的人生。神愿意这样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你愿意被神创造吗？你不要说我已经老了，是啊，我们老人家更应该来接受这个新的创造，您说不是吗？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将来我们有一个新的永恒的恩典，您说好不好呢？好，希望你可以这时刻就来相信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愿意来帮助你，使你有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和林老师一起祷告好吗？你可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的话，林老师说一句，你和林老师一起的来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主耶稣教导我，让我每一天照你的心意而活。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一个歌颂爱的节目，一个传扬福气的节目，一个分享长青秘诀的节目，银发长青。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和林老师一起做了这祷告，您就是在主家里的人了。希望你可以到周围去找一间适合你的教会，传扬真理的教会，在那里学习主耶稣的话，天天靠主喜乐。主耶稣要帮助你，主耶稣要祝福你。好，这时候呢，林老师也送给您一首诗歌，非常好听的诗歌，歌名是恩典，希望这首诗歌也帮助您 继续的立定我们的心志来依靠神。好，歌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问我路是否难走，我只能说主的恩典足够我用。如果你问我恩典是什么，请听我形容，请听我说，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使用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包容像我这样常犯错的人。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我只不过是一条虫，被人藐视的一条虫，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选择爱我。是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创造的恩典，希望你可以得着他。我们来听这首诗歌《恩典》。
如果你问我路是否难走，我只能说主的恩典足够我用。如果你问我恩典是什么，请听我形容，请听我说，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使用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包容像我这样常犯错的人。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如果你问我路是否难走，我只能说主的恩典足够我用。如果你问我恩典是什么，请听我形容，请听我说，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使用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包容像我这样常犯错的人。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如此爱我。我只不过是一条虫，被人藐视的一条虫，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选择爱我。我只不过是一条虫，被人藐视的一条狗，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选择爱我。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使用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包容像我这样常犯错的人。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使用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包容像我这样常犯错的人。 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银发长青，我是你的朋友林老师。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福气无限这个单元。好，最后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把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把它背起来，非常的容易，你一定可以记牢的。林老师先读一遍，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好，林老师读出来，请你跟林老师一起读《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很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吗？来宣告上帝的伟大和全能。一起来，请《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很好，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愿神赐福给你。我是你的朋友林老师，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啦，拜拜。
虽然近黄昏，依旧无限好，只因有耶稣，生命真正好。
要经过多少痛苦，才能懂得悲悯？要承受多少失去，才能懂得珍惜？要经历